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题目，刚刚主席已经讲了，是分别为圣。那么圣洁呢，这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在圣经当中呢，讲到圣洁或者讲到圣呢，大概有900次左右，所以可见圣洁是一个神非常重视的一个主题，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反反复复提到了圣洁这个字。所以圣洁呢，也是今天神的子民所要效法的一个本质。那么圣洁在希伯来文原来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圣经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分割跟区别。圣洁本来的意思是分割和区别。那么讲到神的属性，神是全然圣洁的一个神，那么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神他的完全全善的一个本性，他全然超乎于被造物之上，他跟被造物是有决然的分隔的。那么圣经当中呢，有两段的经文他讲到了，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讲到了神的圣洁，对神圣洁的一个描述。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的第47篇。诗篇第47篇，47篇的第八节，47篇的第八节，这里讲到了，他说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在什么地方治理万国呢？他坐在什么地方？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所以神的宝座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圣洁的宝座。所以这个宝座有一个特性，虽然神超然于我们之上，神统管万有，但是他统管万有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宝座上面？是在一个圣洁的宝座上面，这是神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特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往后翻，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39章。我们来看看第7节，这是神自己的一个宣告，他说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什么名？圣名，显出神圣洁的名。他说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什么圣者。所以这段经文，在短短的一段经文当中，神反复提出了他的一个属性，就是什么？圣洁，就是神圣洁的一个属性。在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当中，就3次他提出了神圣洁的这个属性，所以让我们知道神与罪是全然分割的，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圣洁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意思是什么？是分割。它与什么分割呢？与罪分割，神与罪决然的分割，所以他在神眼中是容不得一点的邪恶和罪的。我请大家再翻到一翻译一节经文，在约伯记，约伯记，请大家翻到第34章。约伯记第34章的第10节。这里讲到，他说所以你们明理人，就是你们当你们有智慧的时候，你们懂道理的时候，他说你们明理人要听我的话。他说神断不知什么行恶，全能者断不知作孽。所以神不会做任何与罪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福音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好像神会什么引起一些罪，好像会推出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决然错了。 神跟罪是决然的分别，神绝对不会什么，这里讲到什么，神绝对不会行恶，神也绝对不会作孽。那么 这段经文讲到神与罪的全然的一个分割。那么这是从神的这个方面，我刚刚讲到了圣洁是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在圣经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人，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圣洁，我想问大家，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你是不是觉得是我自己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要圣洁，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要圣洁，是不是好像今天是我要做一个圣洁的事，我要跟罪 分别。实际上圣经当中它的概念并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要圣洁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还是说今天你要圣洁，那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说我要选择圣洁的时候，我要选择圣洁的时候，主权在哪里？主权在什么地方？主权在你是不是？因为我要选择圣洁是不是？那么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今天当神选召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什么？圣经当中曾经用过一个字叫义的奴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义这个事情上面，在圣洁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是没主权的。听清楚，我们在圣洁这个事情上面是没主权的。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要选择圣洁，所以这个概念经常导致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会有不圣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可以选择不圣洁，所以好像这个圣洁是还在我的主权当中。我说弟兄姐妹，我们错了。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跟我们讲的，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把这个概念弄清楚，看看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神在旧约当中反反复复宣告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读旧约要非常清楚神在这个整本圣经当中他要向我们所宣告的事情。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翻到第四十四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诵读这段经文。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圣洁？答案有了没有？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必须圣洁。所以圣洁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你们在读书的时候一个 multiple choice 你们可以选择的，没有，没有选择的，是必须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圣洁。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处的经文，神在圣经当中反复跟我们宣告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利未记我们往后翻一点点，十九章，十九章第二节，神借着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全会众宣告的一个事情。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也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吧？请：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今天圣洁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了，选择了，是你可以选择圣洁或者你可以选择不圣洁。神的儿女在耶和华在神面前是没有选择的，在圣洁这个事情上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必须圣洁，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那么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很多的这样的经文讲到，今天我们若不圣洁，我们无法站立在神面前，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所以 这段圣经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圣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在旧约当中，如果大家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当旧约神选召他的仆人出来做先知或者做君王，在 做这个以前他要做经过什么事情？圣经当中让我们 看到很多的礼仪，是不是他要膏他？为什么？因为这个膏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是象征着神将他什么从最终分别出来，让他可以服侍神。所以不是这些礼仪，今天很多的犹太人还在遵循这种礼仪，但是这个礼仪后面是反映了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当一个人出来要服侍神的时候，他不能不圣洁，这不再是他的选择了，所以他不能不圣洁。那么在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神用了一系列的什么一系列的礼仪来什么表达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人被神分别出来了。我们刚刚讲过，分别就是什么？希伯来文就是圣洁，是不是？所以那个人已经被圣洁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先知、君王、祭司，他们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借着这样一个礼仪，虽然他们身上还有罪，带着罪，但是借着这样的礼仪，让人看到一个人要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圣洁，他必须圣洁。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服侍，什么叫侍奉，借着保罗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但是从旧约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要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圣洁。神在通过这些礼仪当中就讲向我们宣告了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新约当中有没有讲到这样的事情？我刚刚讲到了圣洁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圣经有一句话，大家读了，每次读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心里都非常的沉重，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往后翻，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讲到希伯来书，我稍微 提一下，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写给神的选民的啊，不是写给外邦人的啊。希伯来书的它的主要的对象是神的，今天就是在座的你我这些基督徒，是当时写给神的选民的，写给今天也是写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讲的。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看第十四节，神借着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向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我说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蛮沉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并要追求什么圣洁。后面这句话是什么？非圣洁人不能见主的面，人不能见主啊！当你不圣洁的时候，你是无法来到主的面前的。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很软弱，我们经常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不圣洁的事情。所以这句话让我们有个提醒，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当圣灵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回过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也求神洁净，让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一个可以圣洁的一个生命，来到主的面前。否则结果是什么？圣经讲了，圣经在这里是不是只是跟你们说说而已？没有，这是一个宣告。这圣经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宣告，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你没办法见主。所以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些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会选用这么多的经文，就是讲到圣洁的重要性。 让我们看到圣洁是何等的重要。那么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如何达到这一步，如何我们能够做到圣洁。所以我们讲到了，刚刚讲到了圣洁的重要性，圣洁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而且圣洁，今天我们要圣洁不再是我们的选项，不再是我们的选择了，而是我们必须圣洁。当你被神选召出来，因着神自己的恩典被选召出来成为他儿女的时候，你就必须圣洁，从那一刻开始你必须圣洁，而不是 你在选择要不要圣洁了。你必须圣洁，因为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是全然的圣洁。那么这是从神的这个角度对我们的要求。那我们看看我们人是怎么样对圣洁这个理解。保罗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罗马书，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开始是非常重要的，这两段的经文在有人讲在罗马书当中是一个转折点。那么在罗马书从第一章或者有人讲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保罗一直在阐论一个什么事情。罗马书很重要啊，罗马书这今天的宗教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马丁路的宗教改革，就是因为马丁路的看了罗马书以后，他讲到尤其是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了什么因信称义，是不是？罗马书整个保罗在第三章到十一章他一直在论述一个事情，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因信称义，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拣选，全然是神的恩典，是因着信，跟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个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保罗就是基本上在用了十一章的篇幅就一直在反复的论述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有人在读罗马书读了以后就觉得保罗只讲因信称义，保罗不讲行为，那雅各是讲行为，是不是？有人会读出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并不是。当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保罗讲的 believe 是 believe in， 是一个动词，是 believe in。 那么后面我们刚刚讲到了第十二章开始，保罗开始讲什么了？保罗开始讲什么了？讲行为了，是不是？保罗开始讲行为了。所以那个词保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第十二章第一节它一个转折词用了一个什么，保罗用了个什么，所以，是不是？那所以一定有原因了，是不是？还是你们讲所以的时候是没原因的？我们讲所以都会有个原因在那里，是不是？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整个的前面十一章保罗所讲到的因信称义，神的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所成就的那个新约，他一个浩大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是我们因着信可以去领受的。那保罗开始讲了，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当保罗讲弟兄们是保罗对着谁讲？保罗对着那些信的人讲，是不是？也是保罗今天对着你我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讲。他说弟兄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句话今天中文翻出来好像是保罗在劝我们，实际上原文的当时的这个意思并不是保罗在劝，保罗在命令我们。他说因着神的，什么叫神的慈悲？是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就是保罗刚刚用整个的十一章的篇幅所讲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他要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浩大的恩典。他说用这个恩典，你应该对这个恩典有个回应，这是保罗的意思。保罗不是说哎呀你做吧，这个是比较好的东西了，保罗并不是，保罗说你必须对这个恩典有一个回应。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实际上说因着神的恩典你必须要有一个回应，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说你必须要对神的恩典有个回应，而不是今天我们白白得了这个恩典就好像拿了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就结束了。 没有，他说你必须要对这个恩典有一个回应。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意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神的恩典，你们要对这个恩典有一个回应。那么怎么回应呢？保罗开始继续论述到，他说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保罗这个用这个身体的时候，实际上他讲到了一个不是我们单单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肉体而已，是个 everything whole body， 就包括我们的什么，我们的 spiritual， 有人讲灵魂体，有人那这个有一些争议，有人讲有灵魂体，有人讲这是灵根体。不管怎么样，那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肉体。他说将这个要献给神，要献给神，不能有一点点留在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不足，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把一部分献给了神，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把很多的怎么留给我们自己，有没有？有，我想我们自己都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时候好像最好神在这些事情上你不要来管我，那么在很多的事情上主权最好还是留在我们自己。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把你整个人的主权，整一个人的思想，整个里面的东西，你的灵魂，你的身体，都要献在神，都要交给神。交给神什么意思？就是主权不再是你的。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对这个思想我们还是蛮清楚的，今天基督徒的主权在谁手里？在神的手里啊，我们都很清楚，这点我们都很清楚，基督徒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整个的人的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今天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今天我们人生的目的都全然改变了，全然改变了。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句话当我们讲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他的奴仆，我们是全然交给他。那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将你的全人献给神。那么保罗继续讲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旧约的一个献祭的一个概念来论述这样一个事情。他说当做什么活祭，是一个祭物。今天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是当做一个祭物。今天如果大家去看看对旧约认识的话，旧约献祭怎么献的？这些牛羊都是要没有什么，没有残缺的，是不是？没有残缺的，所以就是没有瑕疵的那些牛啊，而且献的是一个有一个洁净的过程，是不是都要洗过的，切成块，而且是全然献给神，烧在祭坛上的。所以保罗用了旧约这样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概念来今天表达我们今天献给神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不在死亡当中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就不在死亡当中，我们将来会与主永远的同活。所以保罗虽然用了一个祭物，在旧约的祭物是被杀死的，要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词叫什么词？叫什么？活祭，活的祭物，在旧约当中没这个概念的，但是保罗用了祭物这个概念，但是也讲到今天我们是与主永远同在的这样一个永活的生命。所以他说你这样一个献上是一个活的祭物，是个活祭。这个献上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接下来就讲到了刚刚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保罗讲到是什么？是圣洁的。对，这样一个献上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所以我再次强调这一点，今天基督徒我们不能不圣洁。当神选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无论是神本身的一个属性，它是全然圣洁，我们必须圣洁，还是今天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对神有个回应，而且这个回应是必须的， 在这样一个回应的过程当中，保罗说这样一个回应的过程也是个圣洁的过程，所以不能带着任何的罪，不能带着任何的罪，这就是保罗所讲到的。他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是神将我们从罪当中拣选出来分别出来的一个过程，也同样在我们献给神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圣洁的过程，而不是说只是在拣选的过程是一个分别圣洁的过程，当我们被拣选以后就可以不圣洁。保罗决然否定这样一个事情，保罗说你当你献给神的时候你也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今天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所以保罗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神借着保罗给我们宣告了这样一个事情，今天我们要圣洁。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事情要经常要做的是什么？经常要在神面前认罪，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世界的这个污秽的这个世界，经常影响到我们。所以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忘记了一个事情。我们很多的祷告只是一个感恩。我们祷告，实际上有人讲，祷告应该从认罪开始。否则，当你带着一个污秽的一个身体，你来祷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听不听啊？刚刚讲的希伯来书讲的很清楚，是不是？人非圣洁，不能见谁啊？那你祷告的时候要来见谁？是不是很矛盾？所以实际上祷告的时候，我学会一个功课：祷告的时候从认罪开始，从认罪开始，求神洁净我们。因为有些时候有的罪，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本性，我们都不认为它是罪。但是在神眼中是不圣洁，所以祷告的时候要从认罪开始，求神洁净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经常要在神的面前要反省我们自己，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些事情上不讨神喜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一个事情。如果今天我要翻更多的圣经给你看，那些圣经都是非常的沉重，让我们听起来的确是这样。但是神也怜悯我们，今天当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的时候，它是一次成就，永远有什么？永远有功效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真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愿意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神必饶恕我们，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救拔了我们。所以今天当圣经当中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对认罪的态度的不一样，会造成了这个人最后是决然不一样的结果，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彼得有没有犯罪？有，他三次不认主，是不是？在公开的场合的否定主啊。我说我们今天大概也不会啊，彼得比我们更厉害，他在公开场合三次不认主，在外邦人面前否定主啊。但是彼得有一个什么？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什么？他悔改在主的面前。当主耶稣回头的时候，他痛哭，他跑出去痛哭，他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再度接纳他，是不是？他成了什么？教会的什么？教会的一个基石。不是磐石，是一个基石，但是他成了教会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去看看天主教，天主教对彼得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是彼得是他们什么第一任的大主教啊。如果你今天去那个梵蒂冈看看，那个圣彼得加博里面那个，它里面有个盒子，就把号称是彼得的骸骨，有两块骨头放在里面，它是在那里供奉的呀。圣彼得那个广场那个柱子就是以前彼得被倒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天主教对彼得是非常敬重的。但是彼得是一个什么样？跟你我差不多，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啊。但是彼得不一样，彼得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在同一个事情上面，有另外一个人 是一个谁？这个犹大，是不是？犹大出卖了主，但是犹大有没有在神面前悔改？他不悔改，他只是到了大祭司面前去认错而已，他把那个钱还给人家，人家都不要他这个钱，最后他自己解决，是不是？他没有认罪在神面前，而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他怎么样？他上吊死了。所以，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就从此，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全然圣洁，我们很软弱，所以我们才要每天来到神面前向神祈祷，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主，能够活出圣洁的样式来。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给我们一次，成就了那全然的救恩。我们今天，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还可以来到面前，来到神面前什么？我们认罪悔改。那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知罪不认错，这对我们基督徒是损伤是非常大的。如果今天借着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有的人讲，哎，你们基督徒只是好像拿了一个像护身符一样，犯了错，哎，就这样。有的人甚至是知道错先去犯了以后，我总归有办法，我来到神面前悔改，是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圣经当中，当一个耶稣面对一个行淫的妇人，在行淫时被抓的时候，他怎么样跟他讲？是不是耶稣说，你只要认错以后，你继续做吧？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是一个成圣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是个 process， 是我们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圣洁的一个过程。但是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一定要圣洁。所以很多的时候试炼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选择，是不是？如果这样是这个事情，当圣灵提醒你是不要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去做。这就是我们慢慢慢慢成圣的过程，是我们越来越像神的一个过程。所以成为圣洁是一个 processing， 是成为圣洁。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圣洁。然后这个过程保罗又讲到了另外一点，他说是圣洁的，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那当我们讲到神所喜悦的，我想弟兄姐妹很容易理解什么叫神所喜悦的。保罗经常讲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是不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在哥罗西书。那么什么叫神所喜悦的？什么事情神所喜悦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凡事按照圣经、按照神的话去做的，就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父母，儿子怎么讨你们喜悦？还是说你跟他讲话讲什么，他就反着跟你做，你很高兴？还是说你跟他讲话，他就非常听你的，你很高兴？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当整本圣经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如何行的时候，当我们按照去行的时候，就神就喜悦我们，神就喜悦我们。当你不按照去行的呢，那很容易理解，神就什么？神就不喜悦我们。但是这里讲到，保罗讲到，他说这样一个过程是神所喜悦的过程。所以在这样过程，不单是圣洁，不单是我们里面要圣洁，而且我们行事为人要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哎，保罗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 confusion 在里面。他说你们如此的侍奉，哎，这样一个过程，整个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把自己献全人献给主，然后当作活祭，然后是圣洁的过程，是神所喜悦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侍奉。当我们讲到今天，如果在教会里讲到侍奉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今天你马上会想到就是我们这些执事们，或者是那些 做领袖的们，他们是在侍奉神，好像侍奉就是在教会里做事情叫侍奉神。我们一定会想到的，是不是？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你跟人家交通的时候，他说：“哎，我不会侍奉神，我现在还要装备，我慢慢装备好了才来侍奉神。”那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你被主拣选以后，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个侍奉，就是个侍奉。”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今天如果我们只认为侍奉只是在教会里做事情的话，我说我们大错特错，导致了我们今天生命当中就表现出来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一到六，星期一到星期六是他自己，然后星期天是什么？星期天才是属神的。那么在教会里侍奉多一服侍多一点的人呢，那么星期五晚上团契也属神的，星期三的祷告会或者你其他时候的祷告会也是属神的，那其他时间就不属神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导致了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今天我们我行我素，世界上怎么行的我也怎么行，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侍奉，我那个时候不属神，我不在侍奉，是在圣经圣殿里面，在教会里我要做的像模像样的，因为我在侍奉神。我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是大错特错。当你今天当你觉知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了一个什么生命？一个侍奉的生命。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侍奉了。无论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无论你今天在超市买东西，还是在马路上开车，你整个的生命都在侍奉神，你整个的生命都在侍奉神。所以很多的行为你就要小心了。我经常这样提醒我们， 我开车，因为我自己开车，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些同工知道我在纽约学的开车，在加拿大学的开车，所以我开车是很 aggressive 的，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我开得很快。但是神慢慢慢提醒我，有的时候就一个人擦一下就 shortcut 了，然后你就什么马上里面就什么，哦，很生气啊，因为这个车子里面那个没有人嘛，就你一个人，哇，生气得不得了。但是有时神的这个话就经常提醒我们，你这个生命难道在开车的时候就不是侍奉吗？保罗这里讲了，你们如此的侍奉啊，你整个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侍奉可以有责位的不一样，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们，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职分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你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场合，在任何的时间，你都在侍奉神，你在侍奉神。用这样一个思想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为主什么做见证，为你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保罗没有在这里讲你这是星期天你在侍奇，或者今天哦，你在讲台上讲道你才算侍奉。 No， 每个人都是侍奉。我刚刚讲了，这是职分不一样，这是职分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我今天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起，我们的生命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你以后不要再说只是执事在那里侍奉， No， 你也在那里侍奉，你在任何场合你都在侍奉。而且保罗在这里是用那个命令句，整个的前面这句话 这几段的经文，保罗是用了一个命令句。他说什么？乃是什么？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用翻得白一点，就是说你们必须这样做。保罗不再跟我们 negotiate， 再跟我们商量，说是哎呀你这样做吧，这样做比较好。 No， 保罗说这是应当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你必须要做的。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文看到后来就好像是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我说弟兄姐妹，我不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保罗把要求都给我们讲了，在要求这个事情，神从来不给我们你只要50%就可以了，或者70%，从来神从来神绝非常绝对，非常绝对。但是神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提出了一个方法。保罗在这里继续讲到，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讲到，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去跟从一切与神相违背的东西。所谓的世界，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概念会有点混淆，好像讲到世界就是我在工作就是世界，好像我今天在学校里学习在工作我就叫世界。不是，不是。当圣经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切与神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东西叫世界。 OK， 所以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概念的时候，所以我在工作场合既然是在世界里面呢，那我没办法。不是的。所以他这里讲到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这些与神不合的东西来牵引你。这是保罗的意思，他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保罗，当保罗讲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的这个神借着保罗所说的话语非常的绝对。保罗讲到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他有没有讲过基督徒怎么样面对世界？有没有讲过保罗？保罗经常讲基督徒怎么样面对世界，是不是？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个世界是很邪恶的，这世界有很多邪恶的地方，与神相敌的地方，与神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就是叫这世界。那么保罗说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的第六章。所以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并不是你要读书，你在学校，你要在学校就好好的读书，靠着神给你的智慧，真的，我希望你每门都拿 A， 而不是说基督啊，这是世界的东西，我就不需要了。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是我们自己的概念错误。如果你在工作的场合，好好工作，把最好的拿出来。那保罗讲到这个对世界是怎么样？加拉太书六章第十四节，保罗这里讲到，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都是因着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什么地方了？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就世界而论，什么？我已经什么？也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句话什么意思？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死人啊。所以一个死人对一个东西有没有反应？是没有反应的。所以保罗用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今天世界的邪恶对我是没有作用的，我对世界的这个邪恶也是没反应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十字架。十字架不是靠其他，不是靠你自己，你可以怎么样？哎呀，我刻苦己身的，不是的，靠十字架，他的宝血，神的大能，神的恩典。保罗一直在讲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是因为神的大能，是因为十字架的果效。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对着这个邪恶的不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应该全然的拒绝。当我们跟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关联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 就不是一个圣洁的，就不是圣洁的。所以这些保罗都把它全都连在一起。所以保罗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所有一切神不喜悦的事情去发生关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些东西所牵引所引诱。是不是彼得曾经讲过，彼得前书曾经讲过，他说这个世界像什么，吼叫的狮子，他曾经用了个比喻，在东东那个狮子是很厉害的，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什么可吞吃的人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被吞吃掉，真的，圣经就是这样提醒我们。那我们今天是靠着什么？靠着十字架，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在行为上，我们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保罗讲到一个如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讲到了一个方法，而且他讲到了基本上是说讲到一个唯一的方法。保罗后面这句话怎么讲？他说什么？只要，是不是指出了一个唯一的方法，而且是绝对有效的方法？只要什么？他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保罗讲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心要被什么？用一句通常的话讲，要被圣灵充满，要被神的话语充满，要被神来亲自来充满。今天如果神不充满你，一定有东西来充满你，一定有东西来会来充满你的。所以今天让我们今天借着读经祷告，让我们每天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思意有变化的时候，有不讨神喜悦的，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虽然说魔鬼很厉害，他用的办法就是什么，让我们什么忙。中文这个忙翻得很好，是不是？忙是怎么写的？哦，我心死了的，忙啊，忙到我们都什么，连圣灵的提醒都不知道了。这就是魔鬼的厉害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尤其是美国这个世界，我看看，这真是什么东西都要高速度啊，是不是？连吃那个 hamburger 加的东西叫什么？加的那个 sauce 叫什么？叫 ketchup， 要 ketchup。想想看，今天真的，你看看这个世界，今天我们人很可怜，是不是？今天我们成了什么？钱财的奴隶，我们成了时间的奴隶。Suppose 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成为这个主人的，但是我们都成为这个奴隶了。现在，是不是？今天我们忙得头头转，是真的很忙，公司也是这样。裁掉的人不补的，是不是？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甚至做三个人的事情，那老板就这样跟你讲的：哎，这个星期六要加班的，这个一天什么八个小时，这个老黄历了，哪里还做八个小时？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魔鬼很厉害。我们要警醒，我们真的要警醒。靠什么？不是靠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反反复复跟大家分享，不要靠自己，真的不要靠自己，靠自己一定失败，一定被吞噬。保罗这里讲了唯一一个方法，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十字架的恩典，这是我们唯一可靠的。让我们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里面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到了一天的时候，我们所有行事物的标准，这就是圣经的标准的时候，你真的，保罗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犯错，因为神的标准成为他心里的标准了。所以旧约才讲要刻在我这不这个神的话语，不是刻在外面石板上，刻在什么里面的心里，心板上了。所以当你知道你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今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今天行事为的标准是什么。不要把这个当作小事情，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当作，哎呀，这个事是讲讲而已，根本做不到的了，没有，是一个过程。下面这句话保罗特别跟大家讲到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如果我要问弟兄姐妹，你如何知道神的旨意？ 99% 的人都会这样回答，读圣经祷告，是不是？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是不错。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所以你要读经祷告。但是保罗给我们这里指出了另外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方法，是什么？行道。行道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这句话语当时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去买了个手机，现在是什么？这个 iPhone 4S 什么叫？我是不大懂这种东西。那里面那本说明书很厚，是不是？你是看了说明书你就懂它的全部的功能，还是你用了以后开始知道它的功能？你是用了以后，是不是？我们很容易理解，是不是？以前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吧？还有那个小册子教你怎么骑自行车的。哎呀，我是看了好多，骑上去这样摔下来。当你骑上去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怎么样，怎么样去把握它，是不是？教游泳的书很厚一本啊，我到现在还是旱鸭子，不会游泳。我可以把它全部读懂，但是你会不会游啊？所以这些原理，所以今天我们如何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呢？行道，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这样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接下来有个结果，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通过行道让你来明白的，这是另外一个途径。的确是这样，我刚刚跟大家讲，是不是好像一些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今天如果你不行道，你无法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一个我说你信心没办法建立的，是不是？有人讲我们的基督徒的信心是个螺旋性上升的过程，当我们越经历神，我们的信心就越发什么？越发坚强，很显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去经历神，这是很美很美的事情。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要把最好的给我，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去领受？一定有。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我们一直在信心这个上面，神一直让我们学功课。但是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让我们真的有一天神叫我们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把它献出去。今天我们很难，是不是？好多时候，哎呀，好多时候这些事情都挤着我们，我们没办法。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按神话语去行，所以我们无法经历神了，我们也无法经历他的信实，我们也无法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是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曾经讲过，马丁路德讲怎么讲，他说船在海上是安全的，船在海上是安全的，说好像不大对吧。他说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要海水不在船里面，这句话就很正确的，是不是？只要海水不在船里面，不管你惊涛骇浪，船是安全的。他说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安全的，只要什么？只要世界不在你心里，只要世界不在你心里，你就是安全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用那个耶稣讲的话，哎，今天我们是什么羊入了狼群啊，你看我们的光景多糟糕啊。我说No, 神给你足够的恩典，也给你足够的能力，只要世界不在你心里，只要这些所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不在你心里，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安全，就像船在海里，海水不在船里就可以了。所以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停在这里。所以让我们用这些事情，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鼓励。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神是何等的美善，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绝对应该相信这一点，是不是？他把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保罗讲过了，他难道还有什么保留的吗？没有，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领受不到？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我们都不知道他要我们如何做， 他的旨意到底如何我们都不清楚，我们无法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是不是？所以当神要叫我们献以撒的时候，我们把以撒抱得紧紧的，我们什么时候肯献出去啊？我们真是不肯。但是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一段保罗跟我们讲的这样一段重要的经文，让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主，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以后，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是全然是神所喜悦的，可以全然献在神面前的。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上面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知道你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是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经常得罪你，不讨你自己的喜悦。主啊，真是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能够全然的献在你自己的面前，也被你自己所悦纳，是讨你喜悦的。主啊，真是求你看顾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来，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能够将荣耀归在你自己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给我们何等的信实，何等的赐福。主啊，这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凡事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真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能够说不。主啊，让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你圣洁的国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交托，乃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